真希望今天是新春吉条，聚会就一直做见证下去。感谢主，没关系，我们会有机会的啊！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训练。已过两次，第一次，我想弟兄姊妹都会非常羡慕，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法老王所做的梦，约瑟所解的梦，看见那里有七个丰年，随后又有七个荒年。那丰年日子好过，遇到荒年的时候，这就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想在第一次聚会我也跟各位说过，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人生至终你会遇到荒年，也许是生理的因素啊，因着年日有可能，也许是因着环境，无论如何，在你没有预期的时候，荒年就不知不觉会来到。那应付荒年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丰富，所以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面很清楚地说到，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积存，我们都应该羡慕要有属灵的积存。那这个积存就需要在三方面劳苦，第一个我们需要在主的身上，第二个我们需要在人的身上，第三个我们需要在主的话上。我们在这三方面的劳苦其实就是三方面的积存。那第二次聚会我们就说到，我们要成为一个殷勤服侍的人。谈到服侍，你必须清楚你的主人是谁，然后你要知道主人要的心意，要你做些什么。主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咯，对不对？那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服侍神家中神的儿女。Amen。 那所以我们所服侍的人也是我们的小主人，主耶稣是大主人，好，但是啊，所以我们被我们服侍的人都是我们的小主人。我们做什么？做奴仆，羡慕羡慕啊！但是告诉你，奴仆不好做。 Amen。 奴仆常常会被激怒啊，奴仆常常会被惹动你的怒气，何况你要搞清楚主人到底要你做的是什么，你里面有没有属灵的积存足够的丰富来能够达成主人所交付给你的职责。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讲究，在这个服侍前服侍中这些的预备，我想刚刚龙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我的点在这里，你可能没有意会到要成为一个生命的丰富的人跟殷勤服侍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我过教会生活那么多年的经验和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我的确能跟你印证一件事，所有的丰富不是你想象的我坐在家中坐在书桌上面 K 书读一读读把书报都读了那么多，我不是讲不是这一个，但我要提醒你，它总是一边吸收一边什么流出去就服侍。好，我们的生命是一种流进又流出的生命，生命的丰富是这样累积出来的。生命丰富啊，不像我们以前读武侠小说啊，某一个人在山中练功夫啊，练，好了，现在武功学全了，现在可以下山去啊，这个开始啊行走江湖了。对不起，不是这样，他总是在你得救那一天开始，你一面你需要好好在主的话上下功夫，那另一面呢，你同时要在人身上要下功夫。刚刚有姊妹说到了这个，感谢主，慧燕姊妹就提到，她虽然去年九月她开始过教会生活，但是她开始什么接受一个托付，把她爸爸妈妈当作小羊来服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应该是这样。刚刚听到清芬姊妹见证，我们也很受感动。的确啊，有的时候服侍挫折感很多，但是啊，感谢主，你在这边跟主办交涉的时候，照着主人话去做。主耶稣说在这里下网，哇，这鱼就拉了，快了，网都快拉破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面服侍一面连于主，那这样的服侍的过程就叫属灵的丰富积存在你的里面。那服侍的结果，你所服侍的一个一个的人都要成为你的什么冠冕，你的盼望， 还要成为什么？你的荐信，就是你的推荐信。你怎么知道你人家怎么知道你生命丰富呢？就看看你所服侍的人，哇，一群一群的，一群一群的，那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证明你生命丰富的证明。Amen。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看到成为生命丰富跟殷勤服侍是很有关系的。那第三篇，今天晚上这篇信息不好讲，我里面啊其实蛮战惊恐惧的，因为这一篇信息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关键。你知道丰富除了真理以外，相当一个点是什么？经历。有的人在领会上错误，换句话说，他不是领会，他是误会。那因着在领会上错误，领会上不完全，所以他的经历就受限制。请你记得，经历不是说我环境经过很多那叫经历，是你在这个经历中主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构成，这个才叫做经历。Amen。 你环境经历很多，人说啊，我受的苦很多，我如何在那边夸我受的苦啊，这个受苦勋章一大排，你看这个受苦，我是受苦三星上将，有什么了不起？在你身上没有多少基督的成分让人家觉得羡慕，人家只觉得你很劳苦，没有多少基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在经历上不完全。怎么在经历上完全呢？跟领会很有关系。我要再提醒姊妹们，你的领会是正确的，你的经历就是丰富的。你的领会不正确，你的路就走了弯弯曲曲，甚至走到最后啊还走不下去，谈不上什么经历，不过受苦的一些历程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在一开头要告诉你们，领会是一件大事。我们把这句话一同读一遍好不好？
领会是一件大
事。阿们。领会是一件大事。当我们要去服侍人的时候，在开头我说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领会，否则我们会误判情势，有可能还会越帮越忙，甚至成为瞎子的瞎眼领路者。旧约有一个非常正直公正非常完全的一个人叫做约伯，好，突然一夕之间所有人世间最倒霉的事通通都领到约伯的身上。那约伯有三个朋友，那这三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也许啊就是我们这里说误判情势，越帮越忙，所以花了将近40章的圣经啊，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他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每次读到约伯去头都昏了。对，因为啊他们还真能讲，讲了40章的话，这个他讲了那么多，从这里面看见帮忙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要帮别人要帮得对，帮得正确，要帮得上路，要帮到神的里面去。这根据什么？根据你对这件事的判断。误判情势，你就成为一个瞎眼的瞎子，瞎子的瞎眼领路者。好，我们要有正确的领会，这里说我们必须要认识神，认识人，以及认识环境。请你跟我一同说这三个啊，第一个是什么？认识。第二个，第三，这很重要，认识神，认识人，认识环境。好，首先我们要领会神在人身上心意是什么。好，这不妨摆在你心里去想想看，神在人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神做事法则就是神做事他有他的 一个法则，这个法则或者就是说神做事他有一套他的习惯，你违反这个法则，违反神做事的原则，违反神做事的习惯，那就不是神做的。你认识不认识？姊妹们，我问你，神在人身上心意是什么？有没有人说得出来啊？你说柯弟兄太简单，这还不会啊？我真是希望有人告诉我，神在人身上心意是什么？啊？好，我今天啊把这个问题我就抛给你们。那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那个法则是什么？好，这样的话把你们啊都唬住了，这也不太好，好的。神的心意很简单， 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人里面，做你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然后你呢要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一个宇宙的建筑，神人调和的一个大的建筑。那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生命，就这么两个字。神做事的法则叫做生命。什么叫生命？就是神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你离开了这一个，什么叫离开？这有的人就不依靠生命，他就不祷告啊，他也不寻求主，他做了许多就是没有生命。好，这些啊可能需要你们慢慢去领会，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第二个，我们要领会你所服侍的人有哪些特点。你要认识人呢、啊，对不对？你要跟一个人有一些互动的时候，你要认识这个人他有哪些特点，不能糊里糊涂的都说不清楚。是马也是虎也吧，所以马马虎虎啊，马和虎当然就不一样嘛。但是你这个人认识清楚，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快的呢？是慢的？是积极的？是懒惰的？是殷勤的？是骄傲的？自大的？还是、啊、卑微自卑的？你都要认识人的情形。好，哪些是他过大的地方？什么叫过大？就是在他身上有一些啊，那些东西拦阻神的，让他自以为是，让他骄傲的东西啊，神对付的就是这个东西。哪些是他过大？哪些是他的短缺？哪些是他需要帮助的地方？你不要看服侍人，服侍人并不简单哦。人的特点有哪些？哪些是过大的？哪些是他的短缺？哪些是你需要来帮助他的地方？还需要呢，帮助他解读他所遭遇的环境。对不对？当你去服侍一个人，人的心向你打开的时候，他就会把很多他所遭遇的情形就告诉你。当你去听到他所遭遇的这一切的时候，你要会去解读他所面对的人事物要如何为神所用，为他效力，使他得益处。有的时候我们解读错误啊，就会帮他、啊、带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去。所以这个环境的认识也是重要的。好，为了帮助姊妹们我们能够对这些有一些清楚认识，我这里列出圣经中啊好多的事例啊，有一些是正确的领会，有一些是误会啊。这个领会和误会啊其实好像是一线之间，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亚当的儿子，亚当有两个啊，其实不止两个，好，后面还有赛特啊，还有一些后面都没有记载名字的，但起码有两个儿子啊，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啊、开始记载。当人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耶和华神、啊、就给他们用皮子，这羔羊的皮遮盖他们，离开他们，离开伊甸园。好，这一个说出什么？说出啊，你们原本是该死的，但是我因着找到一个替罪的羔羊，我宰杀了他，然后他的皮成为你们的遮盖。那这件事情亚当的第二个儿子叫做亚伯，他领会了。我相信这件事可能亚当和夏娃在跟儿子们说的时候，他说、啊、可能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好险被杀，我们做错了得罪神的事，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啊，神还对我们满了怜悯，竟然啊找到一个两个有角找羊的咬脚啊，这个还会咩会叫的，这个这叫做羊啊。当然这个故事是我杜撰的啊，也许，但我相信在那个过程中，亚伯怎么能领会这件事呢？一定是爸爸妈妈告诉他，我们就是因为那只羊为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死了，流出血了，把他皮扒了给我们当作衣服穿上，我们的命才得以存活。所以亚伯因着有这样一层的领会，亚伯竟然啊，他成了一个牧羊的。Amen。当时你要知道，在那之前啊，他们是不吃荤的，不吃动物，他们只吃素菜。所以他成为牧羊的，说出他不是一个为自己的人。所以亚伯在献上他的祭物，就是什么，以羊羔当作祭物献上的时候，他的祭物就为耶和华神所悦纳，被看中。相反的，我们看误会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他的哥哥叫做该隐。该隐呢，没有办法从父母的遭遇中认识人需要神的救恩，他只顾着满足自己的肚腹，成为一个种地的， 所以呢，他的供物就是拿地里的出产当作供物献给耶和华。结果没想到他的供物没有被耶和华神所看重，至终啊，他因着怒气啊，他的供物没被耶和华所看重，迁怒他的弟弟，而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啊，这是圣经中的第一场的家庭悲剧。我们再看第二大点的第一点，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这个马土沙拉意思是什么？啊，他死了以后啊，洪水必要来，所以他会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沙拉，就说出啊，以诺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他生了，得到一个领启示以后，神要审判人类整个不敬虔的时代，所以激励了以诺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不是同行一天两天，同行300年。他过一种敬虔和圣别的生活，这是什么？这是他在启示中有一种的领会。姊妹们，什么叫与神同行？我小时候不太懂与神同行，哇，走300年很累耶，每天走啊走走走，与神一直走走，神绕着地球走，走300年。这里不是，它是指的与神一同生活，一同行动。Amen， 他完全是与神是一的人，这叫做与神同行。所以以诺因着启示，他过一种敬虔和圣别的生活，与神同行300年。好，我们再来看，我们读一同读第三点好吗？好，我们如果相对来看第三大点的第二个，我们一同读。我们可能需要来到前面来看亚伯兰，他后来被改名叫亚伯拉罕。啊，亚伯兰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就叫多国的父。崇高啊，固然是崇高，但是很狭窄，多国就表示这个人被扩大了。好，那亚伯兰他是蒙神所呼召的，神就应许说你的子孙啊，要多如什么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可是啊，亚伯兰到了多大年纪啊，一直都没有孩子，他就很着急了，就跟莎拉在那商量，我们要怎么办呢？后来莎拉就给他出个主意，这样吧，你就以使女夏甲啊，使女夏甲就做你的妾吧。就他就跟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这件事耶和华神非常生气，有13年之久不跟亚伯兰显现。那这件事啊，当时亚伯兰是86岁，神再一次跟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是99岁，有13年之久耶和华神不向他显现。你知道这对亚伯兰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因为当初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乌尔就是今天的科威特啊，加勒底就是伊拉克，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是一个国家，所以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科威特。他从那边啊一步一步过了两河流域，啊，过了两河流域啊，这个其实我们叫伯拉大河啊，亚伯拉罕成了一个过河的人，希伯来的意思就叫做过河的人啊。亚伯拉罕依着神的呼召一步一步啊跟随神，结果呼召他的神突然13年之久不理会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这么生气？那你不是叫我生吗？那我就找个人生了嘛。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要说什么？要从撒拉所生的，就是他的妻子从撒拉所生的，才是神所应许的。这里就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误会神了，以为神要我们生，我们就靠着我们办法做这些事。所以为生出了以实玛利，表明是什么？表明对我们所有心侍奉主的人都是一个警告。什么时候我们用我们天然的力量，用我们肉体所生出来的，那个就叫做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 最后啊，他长大他就欺负以撒了，以撒出生欺负以撒，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见啊，这个肉体啊，至终会产生麻烦的。好，因为时间啊，我不能说这么多了。那感谢主，到了99岁，亚伯兰看自己啊，差不多了，看撒拉的生育啊，也差不多断绝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神再来找他，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了，哎，神就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好，这个孩子果然在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孩子以撒出生了。明白，这个以撒是在应许里出生的。我请问你，100岁的老公公，还有呢，撒拉几岁？90岁的老太太，生了这么一个独生的宝贝儿子，你们去想想看，宝贝不宝贝啊？好不容易啊，而且中间还有13年耶和华神不理他，这么个儿子出生长大了没说，耶和华说把他献给我，献为燔祭。你知道燔祭是绑在祭坛上要杀的，你愿不愿意？我想如果当时的话，我是亚伯拉罕，我恐怕我信心没有那么大。那亚伯兰他经过了训练，这时候他已经改名叫亚伯拉罕，他因着对神有一种的把握，他知道神做事啊，绝不会跟他开玩笑的。既然给他孩子了，就是要给他孩子，说这个孩子将来我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神不会随便开玩笑。他在信心里面知道他的儿子，这里面说了，他算定神能够叫人从死人中复活，即便是他的儿子被杀了，他也能够复活。感谢主，这个他真的是把儿子绑在祭坛上，拿起刀要杀。哇，这个刀拿起来可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杀之前，儿子还问他，这个不是在绑上祭坛问，还问他吧，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这个对亚伯拉罕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感谢主，我们的亚伯拉罕的，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他没有误会神，他对神有一种正确的领会，他愿意跟神配合。好，我们再来看。